先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今天我们还可以跟众弟兄姐妹聚在你的脚前，我们还有这样的自由可以来聚集，我们也还有这样的健康的身体可以跟弟兄姐妹一起来见面，特别是在主的里边来彼此的相交。主，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极其的软弱，但是你应许说你的恩典在人的软弱上显得更加的丰富，就愿主在我们的中间越过我们人一切的软弱，施恩给你的众儿女。主，我们把下面这一点点时间，我们一起来读你的话语，思想你的话语，我们需要主赐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能听的耳朵，我们更是求主叫你自己的话对每个人的心自己来说话和解释，不被我们人愚昧的话语所蒙蔽。主，你也在这里帮助我们每一个在这里的人都有一个心，就是要把敬拜感谢献上给你。如果我们中间还有人还没信主的，我们巴不得圣灵此刻就在他们心中对他们的心说话，好让他们能够得着这至大的福分，就是你为人预备的救恩要赐下的重生的生命。我们求主自己祝福你的话语，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会先读罗马书第八章，我们会读到我们就先读到十七节吧，因为这整章都有很丰富的教导跟嘱咐在里边，但是我们能够先读一段，然后时间许可我们就再读下一段。一起来，如今那些在耶稣就不定罪了，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自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如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藉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儿性必要活着。因凡被神的灵引导的 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与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好，我们先读这一段。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最近我跟大家一直在读罗马书一章开始，到现在是到了第八章。那我简略的讲一下，罗马书是保罗在经过多年的传扬福音，然后非常成熟的情形下，来把福音浓缩的而且很紧要的来提出来，让所有领受主福音的人能够明白这个福音的缘由、内容跟结局。那简单的说，从第一章、第二章就不断的论述到有神藉着他所创造的万有向我们证明了他的手段，证明了他的大能，也证明了人有罪，不管是有律法的人、没有律法的人，表面很好的人、表面很差的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每个人都需要主的救恩，就在律法之外，神预备了一个极大的救恩，叫一切相信的人可以因此得着罪的赦免，得着称义。那跟着在第四、第五章开始，他又论到罪的行为因着耶稣基督代替我们钉十字架、流血舍命，而叫我们的罪因信而得着赦免了。但是我们的罪不仅仅有行为，还有一个罪性、本性里边的，所以他就讲到一个在挣扎中的人的痛苦，特别是那些有心，因为所有的教育包括宗教都是教导人怎样要去行善，要怎样为自己获得那个的救恩。但是保罗就证明说，没有一个人有可能靠着自己的努力，因为克服不了这一个罪的性情在人的里边。他所以说过，一个人他明明不喜欢的，但是他却去做；一个人他喜欢的他做不了。所以在第六、第七章他就讲到一个怎样脱离这个罪的律。罪的律表现在我刚才所讲的，明明不愿做的还做了。今天我们也可以看见我们周围充满了这样的信息事实啊，你看吸毒的人明明知道不好，明明知道需要改，但是他做不到。你越想做好，你就越发现你做不到，做得到你很痛苦，而且维持不了多久。就好像现在的男女关系是这样的混乱，谁不知道一个家庭必须保持一个家庭的完整圣洁，但是婚外的情到处都有。 人的情欲叫人无法自控，这个叫做死的律，罪的律。我明明想做好的，我做不来，是因为我里边生命是死了，所以就有这种矛盾这么厉害。那么来到第八章，他就跟我们讲到这个福音的因信称义的门福的结局。在这里当写到第七章，保罗自己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自取死的身体呢？他紧跟着就发出一个感恩，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的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第八章一开始就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这就是福音因信称义所带来的得胜跟荣耀的结局。主预备了一个，不只是让我们罪得着赦免，不只藉着圣灵我们蒙了重生，并且他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我们。什么叫做律？稍微思想一下，我不大懂，我没有多少读书，但是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是什么呢？飞机飞上天，如果照我的本性，照我的知识，是不可能的。那么重的一块铁还要飞上天，但是事实它飞上天，因为它有另一个律。可能读物理的人就会告诉你是什么空气的动力啊、浮力啊等等等等。那因为有另外一个律胜过了这个地心的吸引力，所以它就会飞起来。再说，虽然在救人的里边，我们的犯罪是已经成为一个律，死也是一个律，但是现在有另一个律胜过了罪的律，也胜过了死的律，就是圣灵在我们里边。这是主给人们的救恩的极大的结局。他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我就差遣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是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是因着主耶稣为我们取得了一个最深的形状，在肉体中定了罪案。所以有一个基督徒说过一句非常鼓励人的话，因为你我都知道，当我们就算信了主以后，我们还往往会被肉体的老的生命性情，有时候会被他胜过，不是故意，但是我们真的是常有这种肉体上的软弱。而当我们一旦有 这样的软弱失败的时候，有些人就会常常听见良心的控告，或者说圣灵也会在你心里担忧，撒旦也会指控你。所以有些基督徒很辛苦，因为他常常看见自己的失败，看见自己的软弱的时候，他就有时候会想，我遇过不少这样的人，他就会想，哎呀，我得救了又犯罪，从此呢主不会再赦免我了，因为我是已经得了赦免又来犯罪。但是呢，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是神看我们的是耶稣基督所已经成就的，成为我们的义。我们记得写《天路历程》的本人约翰也好，到中国来宣教非常帮助人的戴德生也好，他们在他们属灵的路程中，跟随主的路程中，他们都曾经经历过一段时间，就是他们发现我传道给人，但是我自己还常被某些的软弱所控制，所以他们常常会觉得好像我所传的跟我所经历的不相称。那后来本人约翰就在一次的挣扎中蒙了光照，主就对他说，你的义是在基督里边，不是在你里边，神喜悦你是因着耶稣基督。这一点对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极好的提醒，也是能够鼓励我们。所以他后来就讲出一句话，我再多的义，我的义不能比耶稣所给我的多一点点，我再亏欠了神的义，我在神面前耶稣基督成为我的义，也不会比主耶稣为我成就的义少一点点。如果我们都能够意识到这一件事，是非常蒙恩的事。你我就不必整天为着自己今天感觉挺好的，因为好像我得胜了，洋洋得意，你的意不根据你这样。我今天失败了，我沮丧，我怕主不要我了。在神面前不是这一个，是基督就成为你，成为我的义，而这个义不能再加，也不能再减。所以所赐的生命圣灵的律，就胜过了罪的律、死的律。然后呢，紧跟着他就说到，这个义成就在这些已经不只是蒙恩的人，而且记得圣灵不是已经赐给我们这些信主的人、罪蒙了赦免的人吗？那他就说，因为是圣灵在我们的里边，那我们就现在有这样的一种生活事实，就是随从肉体或者随从圣灵。我们不服从肉体，因为体贴肉体的结局就是死，就是羞辱。但是如果体贴圣灵呢，那个结局就是生，就是荣耀。所以在这一章下边， 有很详细的谈到，不断的提醒我们，我们不只因信得了罪的赦免，我们不只因信蒙了重生，我们还因信要学习，因为圣灵会一直住在你我的里边，我们要开始过一个体贴圣灵的生活。刚才王华选了那首诗歌，他选的时候跟我说，我觉得你很喜欢唱那首诗歌。我的确很喜欢唱那首诗歌，因为那首诗歌呢，也是一位非常非常被神使用的弟兄 A.B. Simpson， 他就说到认识主的救恩所带给他的那个释放是什么，就是圣灵在我们里边活着，活出对于我们的那一个极大的不同的生命影响。他说到是主为我们死，像这里所说的，我们才能得着生命。他说到我们的主为我们死，然后让我们去学习让这个死也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要学习脱离肉体的辖制，而且你会越生活中越发现难阻我们来蒙主给我们恩典的，其实最大的是人的自我肉体，罪主已经替我们流血牺牲赦免了，但今天要活出体贴圣灵的生活，就需要我们学习让自我死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容易也非常非常难的功课，所以很多老练的基督徒曾这样告诉我们，我们以前觉得犯罪犯惯了，我们得救以后，我们有一种的冲动，有一种的可能性，而且是很普遍的宗教概念上的东西，那我现在就要用我的自己努力的来行善，来做好事，来讨神的喜欢。但是那些老练的基督徒跟我们讲，真正合乎神心意的侍奉是生，是主耶稣基督生命的流露，不是你为神做了什么。因为今天很多人都是这么认为，我要为主做些什么，甚至以为我越做得好主就越称赞你。其实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你不可能，因为下边我们会读到的，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他明明想要，一个是做不到，一个是就算你做到都不能得神喜欢。神喜欢的是什么？ 神只喜欢耶稣基督，因为他把万有、把宇宙的一切，藉着他的牺牲、流血、死己救赎回来。所以神只在基督里边接纳一切的罪人，也只接受主自己所做的工作。所以那些有经历的基督徒就告诉我们说，真正的侍奉是让主在你身上做了多少的工作，不是你给他做了多少工作。我盼望我们能理解这句话，也能真正的让主给我们一个一直在他面前谦卑而且顺服的心。所以在下边他会跟着说，人如果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基督的灵如今如果住在你们里边，那么你们就不是属肉体，乃是属灵了。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当然我刚才提到的说，我们的善、我们的行为并不能构成神喜悦我们的原因，但是我们还要小心的是，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不体贴圣灵，任意的随从老旧的肉体而活，因为那样的活是叫神的圣灵担忧的事。然后他就跟着说，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儿性，必要活。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这也是给我们那些蒙恩接受了主救恩的人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鼓舞和肯定。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然害怕，你们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圣灵与我们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何等美好的一个地位跟事实。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忘记了一个这么宝贝的在主面前的关系。我们本来就像一个穷叫法子，我们坐在路边等人施舍怜悯，但是我们蒙的救恩远远不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一个非常有怜悯的上旨来施恩典给我们而已。他是来改变了 我们跟他的关系是儿子的关系。我记得读主日学的时候，在主日学里老师这样教过一班学生，他问那些孩子说，如果主现在耶稣现在来问你，你要什么，你准备跟他要什么？他说，女孩子很快的回答，他要那些洋娃娃。然后很多男孩子说，他要糖果玩具。然后呢，有另外一个小孩子特别的聪明，他说，我要做你的儿子。结果我们知道，就是要糖果的都给了，要玩具的也都给了，要娃娃的也都给了，但是这个做儿子的呢，却被带回家里去了。那我们知道那个结局是完全不大一样的。你拿了一些恩赐，拿了一些恩典，你觉得很满意，但是那个懂得做儿子的呢，是我以后就长在他家里，他所有的都变成跟我有份。那还不止这样，就是你成为儿子本来是一件美事，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但是你从那一天开始，你要接受新的教育，你的语言行动都要开始被修整，都要受严格的管制，因为你既然是他家里的儿女了，你必须活得像这一个家的家风，你必须准备好是这个家里的继承人。所以这里跟着也是这样说的，神的灵跟我们一起感动我们，我们开始就不再只是对天上的神一种的敬畏那么多，现在还有一种天父的那种的亲切。我有时候想到自己小时候得救以后的那个改变，我也是觉得很幸福。你知道我小时候不只是家庭成分很糟糕，很穷，常常被人欺负，常常被人瞧不起。后来我大概15岁，我清清楚楚的蒙主的救恩，我知道我成了神家里的儿女。那你知道我开心到什么地步呢？没有人教我，然后我自己心里真的很开心，不是一种狂妄的骄傲，而是一种很满意的自豪。是什么呢？我在那里，我就会，以前我很羡慕人家，人家的父亲是医生啊，人家的父亲是律师啊，人家的医生是军官啊，哎，我傻都不是。但是当我得救的时候，我看见同样的人，同样的背景，但是我心里就悄悄地对自己说，你爸爸比他爸爸还厉害，你爸爸比他还有钱，你爸爸比他还更有智慧。虽然我爸爸不是叫我整天在路上讲我多本事，不是，而是我知道原来我的身份很不简单，而且从那个时候有一个很大的 给我的满足是什么呢？我开始意识到，哪怕我在街上扫马路做倒垃圾的工人，我都是非常光荣的身份。所以我不至于像以往一样整天要羡慕要追求别人的东西，而是很满意的对天父说，天父啊，你觉得什么时候要给我什么，我深信都是最美。为什么？因为你是连你爱子的生命都肯为我舍了，你还会留下什么好的不给我们吗？所以他这里说，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是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我一面非常非常的鼓励，在我们当中如果还有人还没有接受主耶稣的救恩的话，你要知道，我们跟你传的这位耶稣基督真的是太宝贵，而且是独一的，能够叫你得着罪的赦免，叫你得着所赐的生命，而且让你的身份因着他，你被提升到神儿子的这样的荣耀的身份。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他这里就说，你就跟基督一起作为后嗣，就是跟他一起来承受产业的。我听过一个老人家是个基督徒，他很开心的曾经对我这样描述，我觉得小孩子曾经这样想，到年纪大了还能这样想，太可以羡慕了。他说，弟兄啊，我们现在虽然还不像那么尊贵的王子，但是我们以后真的是荣耀的不得了的结局啊。你有没有想过啊，今天如果你在地上你好一点吧，给你做了一个什么院长，做了什么科长，甚至给你做了一个什么市长，你会高兴的不得了，很多人都在羡慕你，可能你也觉得太好了。但是他说，你知道我们以后是什么吗？他说，以后当我们到神家去的时候，现在科学家也告诉我们啊，宇宙中有千千万万比太阳系还大的星系，我们以后的掌管的范围啊，地球都太小哎。我们可能以后要管十座城，你知道，可能是十颗星星都不止。然后呢，他说，你不要以为像我们平时的人想的，以后到天堂就整天坐在那里整天唱歌。他说不是的，那时候可能很多很多事情等着你，但是同时那个新的结局，得赎的生命，完全的像基督那样的有权柄的生命，让你不是像今天一样干了一点活就累死了。那时候可能你不会累的， 那时候确确有余的做天父托付给你的伟大的事情。所以他这里说到，既是儿女便是后嗣，那么他也有一句勉励我们的话，不要忘记，他说我们现在呢要跟他一同受苦，今天跟他一起受苦是操练我们，锻炼我们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儿女，好让我们像刚才讲的，你既然是儿女，神就用今天各样的处境来把你把我磨成像耶稣那样的人。这就是这个福音带出来的美好的生命结局，而且是让我们在今天软弱困难的当中我们不失望，因为我们如果今天受一点苦，将来跟他一同得荣耀。下边会继续讲到这个受苦的内容是怎样来看待，怎样来对比的。因为他说我们在盼望那个看不见的，今天救恩实现在我们身上是看得见的，但是将来那个荣耀的结局远超你我的想象。但是今天透过在地上的这些的难处，圣灵在做一个制造我们的过程，我们今天仍然有软弱等等的瑕疵。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很深的经验，很多的人包括我自己，一生太多太多的病，太多太多的软弱，我常常在想，哎呀，什么时候这些东西过去了就好了，对不对？不然像现在来说，看我的样子好好，其实我走没几步路我常常要头晕，我有时候害怕自己突然间就倒下去。但是我感恩的是有这些，我还要感恩的是正是这些他在铸造我们更像主的生命形象。我们彼此鼓励，我相信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难处，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因信了主，得着主的救恩，圣灵住在你我里边，今天每一天每一个遭遇都有它极其荣耀的价值和目的。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没有撇下我们为孤儿，你还常顾念我们，特别是你今天你差遣你的圣灵住在每个属你的儿女的心中，帮助我们懂得体贴圣灵，不要体贴肉体，帮助我们信靠主自己的工作，不信靠自己的感觉和功劳。主，我们也感谢你，如果我们今天弟兄姐妹有落在这样那样的一些难处中，当然你要我们学习彼此相爱，彼此勉励，彼此帮助，同时你也让我们心中清楚地知道，这一切既然是你的手所量给我们的，就必定要成全你美好的心意，好让我们哪一天能够跟基督一同来承受天上丰富的产业。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